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读利未记十六章到二十章，在这五章的圣经中啊，我们要特别来看第十六章，因为我们在解读利未记的时候就说过，说从它的结构上，从神学眼光来看，十六章呢是利未记的核心的章节，就像三明治里边的那个肉一样。那整个十六章确实是惊心动魄的来演示了这个赎罪日的时候是怎么样为百姓赎罪。你会看见赎罪是一个大事件，是一个宇宙性的，一个国家性的，一个群体性的事件，它要有整个祭司的体系来去做，还要有这个赎罪羊和把羊放到营外那样的仪式。那另外呢，也需要百姓来刻苦己心，特别分别为圣。那所有这一切呢，它都有什么样的预表和象征的含义呢？我们到了新约，尤其是到了希伯来书，就会看得更加的清楚和明白，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做替罪羊，又怎么样到营外为我们担罪受苦，都看得更加的清晰和明白。那因此我们有了这种新约的眼光，再去看旧约的时候赎罪日的整个的描述，你会有一种更加震撼的感受。你想一下，那样庞大的一个赎罪的行为，特别的来见证出罪的可怕，和上帝所设立的这样的替赎是何等的宝贵。当百姓看到大祭司就在赎罪这一天进至圣所为他们赎罪，有这么的详细的预备，精心的预备，他们还有如此规规矩矩的来执行上帝所吩咐的各种各样的礼仪，他们呢也必须以他们的深刻的悔改信心来配合，就更让我们看见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圣经所特意要来强调的一件事啊。所以赎罪日是旧约律法最神圣的日子，一般呢是在第七个月，也就是公历的十月，要献各种的祭。大祭司呢进入至圣所，把一只羊象征百姓的罪放生到旷野。那赎罪日呢一般是按照下边的步骤啊，大祭司洗身穿衣，然后呢为自己献上公牛来赎罪。他进入到至圣所，把血撒在约柜上，他取来两只公山羊，用抽签的方法决定一只为代罪羊，另一只呢献为赎罪祭，把一只公山羊献为赎罪祭，再进入至圣所，把血撒在约柜上，然后走到至圣所外撒血，然后再走到会幕的院子，把血撒在主祭坛上，然后按手在替罪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的罪，然后把替罪羊送到旷野。当这个替罪羊走了，祭司就洗身穿回自己的衣服，然后呢再为自己和百姓献上燔祭。好，弟兄姊妹，你说这个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是几次进入至圣所呀？对了，是两次。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一般说是大祭司一次进入至圣所呢？对，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整个的程序。 那的整个的程序在赎罪日中，这个来让我们看见是在赎罪日这一天，大祭司在整个程序中就像一次进入至圣所一样。那么对大祭司来说，这个礼仪最重要的就是要带着赎罪祭的血进入至圣所，同时呢又把替罪羊送到旷野。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啊，我们的主耶稣啊，既是大祭司，又是赎罪羊，又是那一个送到旷野的替罪羊。到了希伯来书，我们就更清晰的知道了这个这一切跟主耶稣之间的密切的关联。那也借着这样的训练啊，我们就更深的看见了主耶稣的血如何遮盖了上帝在约柜、在十诫、在律法中对我们所发的公义的愤怒。同时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是如何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那整个旧约的这种赎罪日、赎罪的仪式是要常常的举行，它并不能完全，它是指向将来完全的献祭。我们也看见百姓的罪是玷污了圣所，也就是因为我们啊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也污染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玷污了上帝所赐给我们他的形象。我们本来是要做大事，但是呢我们却侮辱了我们的使命，也侮辱了神给我们本来的性情。所以这个赎罪替赎首先是要讨论怎么样与神和好，而不只是自己道德的更新或者是内在的悔悟而已。也就是说所有的古老的神话也都在说一个犯罪造成了一个系统的亏欠，那也通过的某种仪式使这个系统的亏欠得以剔除和恢复那这样的仪式我们在赎罪日就更深的来明白也知道了上帝所设立的这一切必须得按照神所定的方式，而不是人所定的方式。这既是一个与神有关的，又是一个与群体有关的，同时也是与个人的信心和悔悟有关的这也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啊，就是我们不只是因为教会有圣职人员带领我们以这个进行仪式，所以我们的敬拜就有效，也并不只是说是群体就有效，也并不只是唱诗篇就有效乃是说我们也要有信心，也要真正的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也能够使我们回到整个宇宙的新的秩序。这一切都非常重要那到了第十七章，我们就看见有关饮食献祭方面的圣洁在利未记中不断的来提到说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一般的说来圣洁呢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指上帝超越性的圣洁，就是它跟被造物绝对不一样这一个呢是单独属于上帝的，也是它本体性的圣洁。那第二个呢就是分别性的圣洁也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器皿它分别出来被上帝用那以色列百姓分别出来成为神的百姓那这就是一个分别性的圣洁。第三个呢就是它道德性的性情上的圣洁，也就是它这个内在有更新，有圣洁，有道德仁义那这些方面都在提醒我们，就好比是有一个器皿它分别出来 那你就不能再随便用它了。就好比是这一个器皿啊、你要招待贵宾招待国王的，那你就不能去盛这个土盛垃圾啊、那同时呢你又要让这个器皿里边洗干净。所以上帝是借着这个来提醒百姓要有圣洁。那怎么样才能圣洁呢？第十七章就特别提到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呢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啊。这让我们看见生命的宝贵，也让我们看见这个用血替赎的宝贵的真理。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上帝要特别借着这个血来赎罪，因为表明了罪是违背生命的，违背上帝所创造的宇宙性的秩序，也干犯了创造主。所以呢就要借着流血表明罪的可怕，他来伤害了生命本身，伤害了上帝本身。另外呢也借着流血来表明上帝要通过另一个生命替我们代赎，就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在替赎下有这个除去污秽和得着更新啊。你会看见整个上帝所创造的所安排的是何等的美好真实和严密啊。我们也看见上帝借着食物的圣洁和第十八、十九、二十章有关这个性生活方面的圣洁，来提醒我们这种不洁呢是对宇宙秩序的神圣秩序的一个干犯和混乱。所以也借着这样的圣洁使我们归到那个本位，归到神圣的秩序，更归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个有关淫乱其实是对上帝所命定的美好的关系的破坏也特别来让我们看见上帝要求他的百姓能够恢复到这个宇宙的美好的秩序。那摩西教导以色列人有关性和家庭的不法的行为，那不正常的行为这个是上帝给他的百姓的一个分别为圣和特别的标准我们知道当时的迦南人和周围的人他们是在这些方面比较混乱，所以上帝才说你们不要随着他们，因为他们有恶俗，他们也污染了这个当地，污染了这个神圣的秩序所以你会看见说人要么以背离的方式来反面的与神交往，也就是神的鉴察愤怒来与他们同在，另一方面你要么以正面的和美好的方式与神交往，你总是活在上帝所命定的这一个秩序之中，你要么受他的审判，要么受他的引导。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这个正确不只是正确的标准，也是谬误之为谬误的标准我们更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上帝而活，因为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我们也理当来归向他，才能得着神圣的安息。好，感谢神我们实在是看见上帝也提醒他的百姓向神向灵舍在日常生活中都要体现出圣洁和操练圣洁，也借着这些规条使我们与周围的世界分别出来，也特别的为神做光和盐的见证。总之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身份的觉醒，知道你是被基督宝血所赎买的，在神的眼中你不是一块肉，你是永恒的，你是有永恒的命运归宿，你更有 耶稣基督赐给你的复活的永远的生命，从而你有责任活出神的形象，也有责任按照神的秩序来活。这个秩序并不只是一个外在的标准，更是你内在生命的轨迹，也是你人生的真相和实际。弟兄姊妹，愿你能够在圣洁中得着喜乐，并能够珍惜神给你宝贵的身份。